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我们都听见了国王的宣告，要大家去耶路撒冷守逾越节。可是这逾越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我们家也去吗？
当然，我的好太太，我们全家都去赞美上帝。因新王西西家引领全国归向我们列祖的上帝了，他和他父亲大不相同。
嗯，我对这逾越节搞不清楚，糊里糊涂的，太久了没什么印象。
按传统啊，这逾越节该从正月十四日开始，但今年正月因来不及准备，所以暂定二月十四日开始守节。
怎么守这个节呢？你告诉我。
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一周吃无酵饼的头一日，我们在这一周不吃有效的食物。还有，
西西家王、祭司和利未人兴奋又惊讶地看着来耶路撒冷守逾越节的广大群众。节庆将结束前，大众通过再延长七天继续祷告、读经、用诗歌赞美上帝及听律法书。大众得到灵性的兴奋，同心地捣毁全国的偶像、庙堂和祭坛。
文士，请替我写招式，昭告全国人民，忠心献上收入的十分之一和乐意捐，用来维持圣公和祭司和立位人的生活。
陛下，我立刻去办。
不久，人民将大量的十分之一收入和出售的产品送入耶路撒冷的圣所，其中有五谷、新酒、蜂蜜、油类和各种田产堆成一堆一堆的。
亚撒利亚大祭司，这一堆一堆的是什么？
报告陛下，自从你要人民纳十分之一的收入和乐捐，送来的财物用不完，剩余的只好这样堆起来，因没有存放的地方。
太好了，我下令加盖仓库。我早知道人若忠心纳收入的十分之一，上帝必加倍赐福于他们。你知道，上帝赐的总比人给的多。
那是千真万确的，上帝今年大大赐福他的子民了。
随后的几年，西西家大为兴盛，但北方的以色列就不同了。西西家在位第四年，亚述王撒曼以色围攻撒玛利亚城三年，最后攻下了这个城，俘虏了以色列王和臣仆，背离上帝的以色列国就败亡了。西西家在位第十四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侵略犹大，包围了一些坚固城池。西西家怕得罪这超级强国，就求和，愿献上金银，只要对方退兵。
吾王万岁，我带来西拿基利的回信。
他说什么？
马上要三百他连得银子，三十他连得金子。
这条件我接受， 那他就不干扰我国了。
至少目前不干扰。不过，吴王陛下，你知道他是一个诡计多端、残忍又贪心的人，跟他和平相处可能是极短暂的。
于是西西家从上帝圣殿和皇宫中找来银子，又刮掉圣殿门和柱子上的包金给亚述王。
报告西西家陛下，大事不好了。
伊利亚敬，什么事？难道亚述王希拿基利又侵犯我国了？
陛下说对了，他又包围了我们南边的拉吉坚固城池，接着要来攻耶路撒冷。
伊利亚敬，你是王宫的总管，快去关闭一切城门，不准外人进来。
是，马上遵办。报告陛下，亚述王希拿基利差他的总指挥官拉伯沙基同你谈话。
这总指挥官在哪里？
在城墙外的上水池附近。
要我去跟一个外国的总指挥官谈话，是不可能的。伊利亚敬，你同文士书记舍伯纳和史官约雅去看对方要什么。
亚述王希拿基利的总指挥开始骂阵了。
你们去告诉西西家，亚述大王如此说，你依赖什么呢？靠武力军队，那是空话；靠埃及，那不过像破芦苇做手杖，只会刺伤你的手。别听西西家说依靠你们的上帝，西西家不是拆毁了上帝的祭坛吗？何况是耶和华叫我来攻你们，毁灭这地的。
总指挥，求你用你们亚兰语说话，因我们也懂得，别用我们希伯来话，免得城上的人听见。
别以为我们国王只是要你们王室的人听见，他也要城上的人听见，因不久他们必饿得吃脏东西。现在站开，你们人人当听亚述大王的话。他说你们别被西西家骗了，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。别听西西家说依靠耶和华救你们，亚述王征服了多城多国，他们的神全无用，你们的上帝也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。最好还是跟我们和好，投降我，选择生路，别走死路吧。
西西家的代表们一言不答，撕裂衣服回报国王。王听完报告也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去上帝圣殿，又差三个代表披麻衣去报告先知以赛亚。
神人以赛亚先知，西西家王为这些愚民，要你求告耶和华，愿上帝斥责那辱骂上帝的亚述王。
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怕，他必听见流言风声，必退回本国，我还叫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
紧接着希拿基利听说古实国王来攻打他，就撤走了包围拉吉城的军队，但仍差人送信给西西家说，许多国家的神都救不了他们，你也别以为你的上帝能救你脱离我手。西西家看完那封信，就去圣殿把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。
耶和华上帝啊，亚述诸王诚然叫列国成为荒场，又扔他们的神像在火中，但那些神只是人手造的木石偶像，不是真神。耶和华上帝啊，如今求你救我们脱离他的手，好叫天下万国知道唯独你是真神上帝。
先知以赛亚差人对西西家王说，上帝听了他的祷告，当夜上帝差天使去亚述营杀了185,000人，结果亚述王西拿基利领兵退回尼尼微，后来他在庙中拜偶像时被他两个儿子杀死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平安，我是陆传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，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，死亡。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，但终究啊，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。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的炼仙丹，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，结果呢，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。秦始皇派3000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，结果人传一去不返。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，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。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，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。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，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。有一部电影啊，叫 AI 人工智能，在那里面啊，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。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，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一天的时间，然后是永远的消失。在星球大战里，人类征服了宇宙，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，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，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。在未来的世界里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。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？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？死代表永绝、绝望、黑暗、无奈、悲哀、刑罚。人只要有一口气在，那就还有希望。一旦断了气，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。不过呢，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，其中一种人呢，他万念俱灰，了无生趣，认为啊，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。姑且不论呢，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，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更可怕的死亡，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。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，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。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，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，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。还有一种的死呢，是灵魂的死。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，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，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。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，他们吃的时候呢，必定死。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，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，他们的心呢，也没有死。神的话错了吗？难道神所指的呀，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，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，这个灵就死了，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。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，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，心的死呢，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，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。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却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肉体的死亡，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。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。保罗宣告：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靠着耶稣啊，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。 灵里复活与神相通，心里复活不再绝望，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。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，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，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。亲爱的朋友，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？好，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，下回啊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，世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说到死亡，您会想到什么？是终点、结束、黑暗，还是恐惧？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。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？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。不久前，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，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。他姓张，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，28岁，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。他从小品学兼优，是父母的骄傲，邻里的光荣。他有要好的女朋友，也有璀璨的前途。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，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，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。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，估计只剩下2-3个月的生命。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，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，他神情疲惫，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，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。他说，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，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。他对圣经有些了解，也去过教会，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。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，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。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，他绑着大麻花辫，是个农村妇女，一句话都不说，眼睛里都是忧虑。他来美国之后，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，2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，如饥似渴的想了解这位神。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，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，就是很局促的搓着手，笑呵呵的。他的皮肤很黑，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，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。我想，信仰之于他，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。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，他告诉学生，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，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。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，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，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。学生听了点点头，什么话都没说。之后的几个周末，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，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。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，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，紧急入院，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。我们赶到医院，看到他气息微弱，说话困难，只见到他嘴巴蠕动，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。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，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，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。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 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，一句一句，慢慢地。学生睁开眼睛，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。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，就发出打鼾的声音，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，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，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。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，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，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。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，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。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，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，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，我愿意。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，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，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。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，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。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，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，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。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，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，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，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，所有的罪被赦免，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，要思想与主同复活。洗礼结束，做完祷告之后，学生的眼睛睁开，他的脸上光彩焕发，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，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。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快死了，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，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，心里如释重负。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，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。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，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、盼望还有喜乐，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。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，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。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，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。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。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、狰狞、恐惧这些字眼挂钩，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。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，我将往哪里去，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。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，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。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，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以弗所书第六章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依礼，不要威吓他们，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，他并不偏待人。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，并且成就了一切，还能站立得住。所以要站稳了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。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，并戴上救恩的头盔，拿着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道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并要在此警醒不倦，为众圣徒祈求，也为我祈求，使我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。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，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。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，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景况如何全告诉你们，叫你们知道。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，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，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。愿平安、仁爱、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，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。
痛苦的飞行。您好，我是裘尼·厄尔克森·多田，欢迎收听《裘尼之友》。我们都有过很糟糕的飞行旅行经历，有些还真是想把它给忘记呢，没错吧？对我来讲，我经历过最吓人的飞行，至今都无法忘记，就是在几年前，我和丈夫 Ken 及朋友卡伦一同从泰国曼谷飞往阿拉伯迪拜，历时18个多小时在印度洋上空的飞行。坐在飞机座椅上无法起身或移动身体，令我感到无比痛苦。在漫长的飞行中， Ken 和卡伦尽一切努力试图使我感到舒适，他们从座位上起来不下有20次，不断地调整我的坐姿，在我背后塞个枕头，放松我的紧身胸衣等等，但这些似乎都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。我痛苦地坐着，面对长途的飞行感到非常的焦虑。身为残疾的我似乎有时觉得没有人能帮得上我，但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我心想不能再麻烦 Ken 和卡伦了， 因为已经深夜了，他们非常疲倦，需要睡眠。因此，我转过头，面朝窗口，含着眼泪祷告，求耶稣的安慰临到我。他将成为我的枕头，我的紧身胸衣。事实上，当我全心仰望耶稣时，刹那间，一股奇妙又难以形容的平安就充满在我整个心里。那次如同地狱般的航空旅途中，耶稣成为我唯一的希望。那次旅行是个领悟，尽管多年前，当我开始学习接受四肢瘫痪时，我也曾经经历过类似但不是重复的情况。在我瘫痪的初期，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节带给我很大的安慰。经文说，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其实早在多年以前，我就已经认识这位救赎主，他因我的罪恶而受鞭伤刑罚，他成为我仁慈的大祭司，他完全能理解我的苦痛，他一直与我同在。如今耶稣对我而言是极其宝贵的，在如同地狱般的飞行中，让我能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悲痛地承担世人的罪，忍受了极大的痛苦，在以前我从未有过的感受。但在那趟飞行中，有一种强烈的感觉，仿佛他就坐在我旁边，他与我同在，他牵着我的手，将我的手放在他的胸前，让我感受他的心跳。你知道吗？大约在一个小时后，我竟然睡着了，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相信你和我一样，都能理解何谓极度痛楚，无论是情绪上还是身体上的，都驱使着我们去专注在自己的痛苦、沮丧与愤怒上。托马斯·莫顿曾经写道，我们不要总是想着自己的受苦，我们必须要想想耶稣所受的痛苦，并且当转眼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。这并不是一种苦练修行，而是单纯的信仰。因此，我鼓励您今天也凭着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四节将成为您的带领。经节是这么说的，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。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，但因上帝向你们所显的大能，也必与他同活。这让我们凡事倚靠仰望耶稣基督。愿上帝祝福您。
朋友，2009年10月，我的妻子发生意外，把她的右眼烧坏了。我在节目里讲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表示我们对未来有信心。那时候我说，我太太发生一个意外，差一点她的右眼失明。今天艾伦右眼的情况还没有解决，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他不会失明。大夫还没有确定艾伦不需要开刀，但是前几天我们去让他检查艾伦的眼睛的时候，他第一次有个笑脸，我们认为这个是好的现象。之后呢？也许您还记得我的妻子这次的意外，也许你很想知道艾伦目前 幼言的情况。今天我提笔要告诉您艾伦幼言情况的后续发展。那个时候也就是2009年10月初，发生意外的时候，阿纳斯卡勒欧 Dr. Anna Scalo 这位大夫用2个小时的时间不停地洗艾伦的右眼，以后让他回家，并且告诉他说第二天要去看我们指定的眼科大夫。第二天我带艾伦去看盖瑞·杰肯斯 Dr. Gary Jerkins 医生，检查他的眼睛。杰肯斯不但是我们40年的朋友，他也是我们20年的眼科大夫，所以我们100%的信任他。杰肯斯检查艾伦的右眼以后，他还叫他的一位同事来给艾伦检查。之后他们两位决定把艾伦送到角膜专家，也就是一位 Dr. Bernard Zhang 波拿达张。张大夫第一次检查艾伦的右眼的时候，他摇摇头，很严肃地说，谢太太，您的问题很严重，我没有任何把握，但是我会尽到我最大的力量来救你的右眼，不让你失明。张大夫给艾伦开了几种药，又说请明天再来。第二天我们告诉张大夫说，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为艾伦祷告，求神医治他的右眼。提到祷告，是的，没有错，很多人为艾伦祈祷，室内、周外、国内、国外都有人为艾伦祷告。其中的一位是艾伦的弟弟，当艾伦发生这个意外以后，他特别打电话给他的弟弟，也就是 Philip Clemens 菲利普。菲利普立刻为他的姐姐祷告，他的祷告词很特别，他说，天上的天父，创造宇宙的真神，请你医治我姐姐的右眼，请您不但医治他，请您使得他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。除了菲利普的祷告以外，还有很多人不断地为艾伦祷告，比方说我的同仁为艾伦祷告，我们的朋友为他祷告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。此外，我们收到20年没有见过面的老朋友的电邮，这位朋友呢，他住在日本，他怎么知道有关艾伦的右眼呢？是因为他读一份马来西亚教会的周报而读到的。艾伦的消息几天以内通过电子信件从美国被传到意大利、中国、马来西亚等地，从马来西亚又被传到日本。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人为艾伦祷告。没隔几天，艾伦去给张大夫检查右眼。张大夫的话说的不多，但是第二个礼拜，他不再表示艾伦也许要失明，他说也许要开刀。至少有2-3次，他提到角膜移植和肝细胞移植，也就是 cornea transplant 和 stem cell transplant 这两个手术。是的，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，艾伦改为每隔2个星期检查一次。慢慢的，在11月底，我终于听到一句 非常动听的话。张大夫和他的同事们说一句我们一直期待能够听到的话。张大夫说，艾伦，你的眼睛有好转。然后在12月8号，张大夫告诉艾伦说，你不用回到我这里来，你的右眼会好的，会恢复了。下个月请你回到你原来眼科大夫盖瑞·杰肯斯那里。你还要感谢上帝，因为你的眼睛会好，真是一个奇迹。12月底，我们参加朋友的结婚典礼的时候，碰到杰肯斯医生，他很高兴地听到艾伦的好消息。他还叹息地说，10月初你发生意外以后，我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没有救。通常发生像艾伦这种意外的时候，人会失明。感谢神，杰肯斯说，你还能够看见。他还说，他盼望在过完阳历的新年以后，可以给艾伦验光。2010年元月11日，艾伦回到杰肯斯医生的诊所验光。结果呢？哎，我告诉你验光的结果以前啊，我先问你，记不记得艾伦弟弟菲利普的祷告吗？菲利普祷告神说，请你使得姐姐的眼睛能够比发生意外之前还要好。杰肯斯医生验光的结果是艾伦的右眼比发生意外以前还要好。因为杰肯斯医生是我们指定眼科大夫，所以我们多年来的病历都在他那儿。2010年1月11日验光的报告表示，艾伦的眼睛比一年前，也就是2009年2月23号验光的时候还要好。艾伦看得比一年前清楚，连他的左眼也有进步。我会把这两个报告贴在我们的网站上，请您浏览看看吧。我们为这个事情呢，我们为他感谢神。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这个事情的主位大夫，包括阿纳斯卡勒欧 Dr. Anna Scalo， 盖瑞·杰肯斯 Dr. Gary Jerkins， 伯纳大张 Dr. Bernard Zhang 等。我们也感谢所有为艾伦祈祷的人，包括我们很多的朋友，以及很多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也为他祷告。美国人为他祷告，中国人为他祷告，日本人为他祷告，意大利人、马来西亚人都为他祈祷。我们感谢每一位。但是，我们特别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。艾伦能够被医好，到最后眼睛比先前还要好，这肯定是神的作为，毫无疑问的，这是神所做的，是神的大能，神的恩典，神的爱。我们感谢神，他垂听很多人的祷告。我们感谢赞美归荣耀给神。我是谢德华。
住在香港的陈晶有个坎坷的童年，大妈把她看成眼中钉，亲友认为她是个不吉利的人。成长过程里，她的心被戳得千疮百孔。但是在她成为基督徒之后，奇妙的神医治了她的伤痛， 并且给了他新的眼光，让原本恶劣的母女关系有了不同的结局。让我们来听听陈金的故事。
我是一名私生女，三岁的时候母亲因病过世，父亲先让我寄住在不同亲友的家中。五岁那年的新春，他把我接回家，那是我第一次和大妈见面，她是父亲的原配。大妈用一双充满敌意的眼睛从上到下打量我，我紧紧握着父亲的手，一刻都不敢放开。父亲在家的时候，大妈多数是木讷寡言，但父亲上班以后，大妈总会因着大小事情把情绪发泄在我身上，谩骂、侮辱和毒打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。那时候我年纪太小，只能逆来顺受，心里却一直在盘算等我长大以后要怎么报复。十五岁那年，大妈患了重病，病得奄奄一息，医生告诉我们要有心理准备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妈气若游丝地对我吐出一句非常狠毒的话，她说，即使死，我也不会给你好日子过。站在病床边的我当场呆住了，我实在不明白是怎样的一种恨驱使他即使面向死亡仍然不愿意放下。后来他奇迹似的活过来，我们的故事也就不得不继续往下铺展。那时不知情的人经常向大妈夸赞她有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天天陪她去买菜，家务做得妥帖，读书成绩也顶尖。奈何这一切讨好的行为一点都无法打动她，而我也一直对私生女这个身份非常自卑，甚至觉得自己就像大妈所说的肮脏。加上母亲早逝，亲友都把我看成是不吉祥的人，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有什么价值可言？再多的奖杯和称赞也无法填补我心中的缺口。直到我遇上了救主基督，他的爱深深地医治和裹缠我的伤痛，他不看我的出身，不管我是什么样的人他都爱我，甚至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而死。我放下了终日仰人鼻息的心理重担，尝到被爱被接纳的滋味，惊讶世上竟然有像这样无条件的爱。二十五岁那一年中秋节的晚上，我搬离了和大妈厮杀多年的家，希望为彼此缔造更大的空间。离家出走曾经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，在脑海里预演了上百遍，甚至想过要以牙还牙，用天底下最歹毒的话掷向大妈。可是当那一刻真的来临的时候，圣灵开启了我的双眼，更新了我的情感，让我体会到大妈对我的恨是源于一份很深的伤害。她的童年过得不快乐，长大以后婚姻虽然带给她憧憬，却同时带给她伤害。我的存在让她不知所措，每每提醒她丈夫是如何背叛了她，而亲友在背后的飞短流长更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她。作为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，在人前她只能忍气吞声默默忍受，但在人后她把压抑不住的气愤和委屈都发在无辜的我身上。临走前我特意跑到她房间跟她道别，告诉她从前的种种因着基督的爱 对我来说都过去了。就像圣经里说的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时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会学着以新的眼光和情感来看以前的事。我祝福他也能经历这一份信仰带来的释放和自由。最后，我亲口感谢他养育之恩。大妈没有任何回应，我却潸然泪下。我实在分辨不了，脸上爬着的眼泪是为我自己，还是为他而流。离家之后，我经常回去探望父亲和大妈，为他买他喜欢吃的东西，给他添置合身的衣服。去外地公干时，也会买手信给他。他每次只叫我把东西放在桌上，从来不从我手上接过礼物，也从来不道谢。因着心灵的自由，我没有责怪他，也没有因此而沮丧。以行动来表达爱是我的选择，如何回应是他的选择。爱需要尊重和接纳。爱我们的天父，何尝不是给予我们默然又恒久忍耐的爱？35岁那年，大妈再次得了重病。在她病得意识模糊的时候，父亲和医护人员都不能理解她想表达什么，往往要靠我来充当翻译。原来我和大妈多年的摩擦，竟然不知不觉地在我们之间培养出了默契。大妈离世前的晚上，我照常为虚弱的她抹身。突然她捉住我的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我不小心弄痛了她。大妈把脸挨近我，好像有话要跟我说。当我把脸颊移向她的时候，她竟然亲了我的脸。这次同样是在病床边，我同样因为大妈的举动而呆住了。15岁的情景在脑海快速闪过，从前发誓即使死也不会给我好日子过的她，竟然亲了我。千言万语也不能梳理我俩的心结，一个亲吻泯灭了彼此的怨仇。隔天，大妈离世，卸下了劳苦重担的一生，不含恨，却留下了爱。
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谢谢您的收听。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10点，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，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，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